陆克文话：外界都关注习近平嘅巩固权力，但系较少人喺度考虑习近平到底如何看待呢个世界。陆克文话：呢个好重要，因为呢个决定咗中国将以边种嘅方式嚟对待外部世界。佢话喺习近平嘅世界观里边，共产党嘅核心领导超越咗专业化嘅国家机器，共产党嘅意识形态超越政治上嘅务实。陆克文话。习近平的世界观里面混杂了经济成就、政治怀旧、民族悲情，还有新的政治自信。总之是明确背离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和决不当头的教导。陆克文将影响习近平的世界观的几大核心利益纳入七个同心圆。位于最内圈的是共产党的中心性，其次往外延伸的是国家统一，第三个圈平衡经济增长和对环境的担忧，第四圈是对与中国接壤的十四个邻国的友好控制，第五圈是投射区域海上力量，第六是利用经济力量平衡整个陆上势力范围，第七缓慢改变美国二战后建立并领导的以制度为准则的国际秩序，使其更好地符合中国的利益。不过他亦都指出，习近平能否获得全部或者是部分成功仍然是个未知数。根据陆克文的文章，位于同心圆最内层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及其统治的超越一切的利益。陆克文写道，过去四十几年来，西方国家都在认为中国会慢慢拥抱全球自由的资本主义体制，但是很多西方学者忽略了中国1990年代末的一场内部讨论。这场讨论的结论在本世纪前十年已经得出，那个就是中国不能够出现制度性的变革，中国将继续成为一党统治的国家。陆克文指出，除了希望确保共产党的长期生存之外，中国领导层还相信没有共产党位于中心地位的强大领导，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他说，虽然这一次大辩论的结果先于习近平上台十年，但是习近平促成了中国这个进程的转变，将中国变成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陆克文说，习近平毫无内疚地树立党的权力、威信和特权，将党的机器凌驾于国家行政机器之上。陆克文指出，过去几十年共产党的地位减弱，党只是一个更狭隘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角色，但是现在不同，习近平明白如何继续将共产党从与国家真正决策进程相关的机构中去除掉，这个会进一步导致党的退色。陆克文说，习近平现在是在加大干预，试图扭转这个趋势。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领导层已经越来越强调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务实的政策。习近平和中央领导层的其他人知道，一旦中国的人均收入跨过一定的门槛，政治自由化的需求几乎不可避免的要出现。中共对此的回应就是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加大宣传力度，将党的形象和国家的形象融在一起。陆克文说，习近平相信自己可以击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观。福山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将是政府的最终形式。他说，由于习近平的目标因为国家控制的新科技、中国内部安全机构使用的社会信用分和人脸识别系统得到进一步强化，很多中国人相信习近平会成功。陆克文认为，位于同心圈第二层的是国家的统一。他说，这个目标对北京来讲依然非常重要，因为其一，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第二，这个也都关系到长期的政治遗产。陆克文说，在北京看来，西藏、新疆、内蒙古和台湾都代表了一系列安全核心利益，上述每一个问题都包含了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元素。西藏是中国决定与印度发展战略关系的一个中心因素。在大约半个世纪前，印度向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供了政治庇护。新疆被中国视为是通向日渐敌视的伊斯兰世界的大门。这个担忧因为中国国内土生土长的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而越发加剧。 陆克文话：虽然数十年前中俄已经解决咗共同嘅边境问题，但系内蒙古仍然系中国同俄罗斯之间嘅一个持续嘅战略焦虑。而台湾，陆克文话：因为长期以嚟被睇作美国喺太平洋嘅一艘巨大嘅航空母舰，喺中国嘅战略家睇嚟，这个不单止是阻挡中国建立一个更可控的、更安全的海防前线的一个巨大机制，更是阻挡中国统一的障碍。所以陆克文说，美国最近通过台湾旅行法，授权美台各阶层官员互访，深深触痛了中国的神经。位于同心圆第三圈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陆克文指出，2013年习近平政府推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第二阶段的蓝图。这个计划最重要的方面，强调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主导到消费为主导的转向，发展私营经济，削减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在包括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超越西方。所有这一切都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进行。陆克文说，五年过去了，在投资、贸易、金融、国企和土地改革方面，习近平政府非但没有取得真正进展，在财政政策、竞争和劳工改革方面甚至出现了退步。陆克文说，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习近平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推进这些敏感领域的改革。不过他自己随后又提出了质疑，他说他看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在中国的私营企业里面，共产党书记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中国在讨论国家是否应该在中国最成功的私营企业中购买股份。在反腐运动和其他打击违规行为的运动中，中国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已经陷入了政治麻烦，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安邦保险，现在被政府暂时接管。不过陆克文说，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倒是取得真正的进展。过去两年来，中国主要大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出现相当幅度的下降。陆克文指出，对共产党来说，强大的经济和清洁的环境决定了共产党未来执政的合法性。陆克文说，同心圆的第四圈是有关中国势力范围的，这个与中国周边的14个邻国有关。历史上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都是通过这些国家来的。中国希望通过政治和经济外交，确保和这些国家建立积极、包容，如果可能的话，兼容的双边关系。除此之外，陆克文说，中国对自己的陆上周边国家采取了更深程度的接触战略。他说，中国对东北亚到中亚到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外交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上海合作组织和极具野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特别是一带一路，都反映了这个战略。陆克文说，这些项目背后的战略重要性是一目了然，即巩固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整体来说就是提升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战略地位，以便更好巩固中国的陆上周边。陆克文将中国试图打造海上周边归为同心圆的第五圈。他说，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认为中国的海上周边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所在，中国认为自己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主权宣示都受到威胁，所以一再强调这些是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并将他们置于与台湾一样的高度。中国还认为这个地区整体在战略上联合起来针对中国。中国的海上周边，从南韩到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甚至到澳大利亚，都是美国的盟友，而且美国还在整个周边地区部署了军事力量。陆克文说，中国的海上战略就是要分化美国的盟友体系，他们在提升自己的海空能力的同时，习近平对中国的军队进行了根本的改革。中国将海军和空军能力延伸到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屿上，并针对台湾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行动部署了陆基导弹，竭力宣传美国的盟友体系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陆克文说，在海上周边，中国整体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意图很明朗，就是在很多人心中引起足够的疑问。 在第一岛链内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击败中国军队？这个其中包括使美国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保护台湾。陆克文说，中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亦都有温和的一面。那个就是通过贸易、投资、资金流和发展援助进行经济接触。他说，现在无论从实际还是在公众的思想上，在更广泛的东亚地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比美国更为重要的贸易伙伴。陆克文归纳第六和第七个同心圆，是有关更广泛的世界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未来角色。第六个圆是关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陆克文说，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个圆集的毛洲在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做法，现在中国将这个战略主要应用在非洲，但是亦都应用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等。在非洲大陆，中国主要参与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不过中国的这些项目都在当地引发争议。不过陆克文指出，令西方学者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坚持和与时俱进的能力。他说，虽然中国的投资项目在有些国家没有成功，比如在赞比亚，中国公司的做法引发了当地的政治争议，并导致了政府的更替。但是在埃塞俄比亚，中国公司做出了真正的改善，为当地劳工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水平，并投资当地社区。陆克文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在各种全球性的多边组织中，中国获得政治和外交支持的能力在上升。在陆克文归纳的中国核心利益同心圆的最外层，是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未来。他说，二战以来美国打造和领导的现行自由国际秩序受到了内外夹攻。陆克文说，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公民对自己的民主政府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声宣传自己的威权资本主义，以其取代美国模式。他说，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亦都会很快挑战美国的区域军事主导地位，虽然没办法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他说，除此之外，中国还在设立自己的多边机构，例如中国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继续在欧洲和亚洲扩张。陆克文说，中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的期待应该是一种更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秩序。他说，这样的秩序会对现行制度中有关人权和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架构造成影响。他说，中国的秩序亦都会影响到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在美中贸易战后，美国选择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单边解决争议之后。关于中国对世界安全体系的影响，陆克文说，这个要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陆克文写道，目前世界处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美国是否还愿意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中国是否有兴趣来填补这个角色。他说，目前拥有的证据显示，中国好似并不愿意。陆克文最后写道，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未来怎样走，一些大的框架已经显现。很明显，习近平并不满足维持现状。现在世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这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国进行接触。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